怎么样？奇怪，
走到伯景汉怎么样？哎，伯景声音究竟能达到多远？他就离开大众，他就一边飞起来，又是他，飞到东方不什么世界了，还听着声音现眼前一样。还有一次，他又看他的无间顶像，飞得高，这个无间顶也特别高，照天堂嘛也照天堂，啊，所以说这个所有神通不可思议，凡因身难相。我们一张嘴这么一动，听了几步就完了，那多远都可以，声音很收拢。我们是沙哑，有的大家是尖细娇媚，都不是好像的，啊，都应该很，反正大家去体会，听见很柔和，很祥和，很慈悲，很感动人，很沉重，听得很远，可以想象出来。第29个，颜色如干净相，干净啊，大家看一看，要有翠蓝色，不是叫你白色，白色的眼睛并不好，好像白油漆糟糕了，微微带点蓝，我看见有这种人，我看见还没少看见，都是女人，哦，那眼睛很瘦啊，眼睫睫毛如牛毛像，和那个牛的眼毛一样，我们现在没有那个眼毛，安假眼毛，弄得很痛苦的，完了一看就是假的，硬装的，好像一个木头往上下，好像那个山上似的。我那个冷气就是一开开，它有这么硬东西，上来上去。我看那个眼毛呢，假眼毛。第31，眉间白毫像。这个白毫六个棱，它不是个圆毛，这是六个棱角的，这是四个棱，它六个棱，里边是空的。它向右边盘旋七掌，要把它拉开，能围绕须弥山，它有神通啊，伸出去把须弥山围绕七走。说回来就在这，我们现在做佛像，弄个红宝石白玻璃球给它摆，不合理，咱得用个毛，你们哪里敢把它，我送给佛摆上，你不敢，狗毛更不行，能侮辱狗毛长成佛脸的，没有办法，弄个玻璃球代表了。用红的不对，白毫完全无虚拟，应该用一个白玻璃球。最后一点，顶上右迹象，右迹象糟糕了，做佛像，一做佛像了，大佛像了，那么一个红的，好像个鸡蛋红蛋给它摆上了，兔头。我家那个佛像不同，因为我研究照相量不精了，我就是告诉他应该怎么照，也有头发，不过鼓起来，啊，可是大家注意到没有，少了一个像，很贵重。很重要的、很严重的一个缺失，别的经典就有个什么像，也可以说没少，也可以说33像。大家想想看，吉祥海人像、万字像，所以说大家要做一个游戏人。我讲到这里想起来，哦，怪不得有33像。现在，啊，大概给大家介绍。看看，释迦牟尼佛又问了须菩提了，你的想法怎么样？我问你，是不是看见有32相的人，这就是佛？拿32相有没有32相来判断他成没成佛？须菩提就讲了，佛也是说，不能这么样有这种想法，这个看法不对，不可以用32相来判断这见不来。可以故如来说32相即是非相是非相，就说你是释迦牟尼佛，后边还有啊，第25段是哪里？可以32相见如来佛，须菩提另外答复，可以用32相来。佛就讲了，愿以32相见如来，见如来者转轮圣王即是如来，转轮圣王也有32相，他上不了天，阴间的四大部众是同人，统领四部众，金轮王、银轮王、铜轮王、铁轮王。铁轮王就管南阳菩提一种，金轮王管四大部众。转轮圣王有32相，不过呢，模模糊糊的，没有佛的32相断证明显，这个大家要注意。到末法地以后，佛会现形，会空中而下，在空中做大莲花，可以现32相，他还说法，所以说。要依法不依人，对教理听他讲什么与佛法不合，
你现三十八相你也不要理他。所以现在有居士有和尚秘密的告诉我，告诉你啊，你不要告诉别人，我是什么佛再来啊，你不要相信。他连三十二相还没有呢，一相没有，有三十二相都不一定是佛，说这什么？可是要记住，有两个相据说现不出来，一个吉祥海运相，那个是无间顶相，是白毫相，我就不知道了。有两个相现不出来，别的相都可以现。所以现在不要一相取佛，不要以貌取人，所以要接触良师善友，不是拿这种外在的形象来看人。卸妆不行，道貌岸然也不行，房子再大琉璃瓦，总统府给他做庙也不行。要听他讲些什么，合不合情，合不合理还不要紧，合不合法，不是法律，合不合乎佛法。现在呢，三十二相佛说了，如来说三十二相，这是指的什么说呢？甚至应身佛讲的，应身佛本身有体，有生有灭，所有的应身佛都有生灭，佛的最短的八十年寿命，有的别的佛多少大劫啊？你看看那个《妙法莲华经》，受记品，如来受记品告诉舍利弗啊，你在什么什么劫时第十期，你会出世，你会成佛。你那个世界的名字不叫娑婆世界，叫什么什么世界，那个叫极乐世界，那叫什么东方什么什么什么，你什么世界，你的寿命活多少多少劫，有的是长的。所以说梁王善讲四下不限长年，释迦牟尼佛不愿意活很久，他愿意活可以，可以不愁，他愿意怎么活怎么活呀。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世界里嘛，如来受量品也讲了，贪恋依赖的性也大，我反正不涅槃嘛，我现在胡作非为不要紧，这早晚再回头吧，还来得及嘛，我再去向他请教，来他度我。所以佛呀，而且英雄常见一番人呀，大家有不认识我的，说几句话把你唬住了，那我的邻居成天跟我在一起住了十八九年，我也没有什么神圣。所以说常见英雄，常见也看成凡子，这个很平凡的。所以佛为了这个众生有这个心理，不要你有这个心理，佛就早一点涅槃，叫你这想念佛，感触悲哀，感觉佛不在世，生这个信念可以种善根。所以说佛释迦不限长年，短处的处，处龄年龄的处龄叫短。应是佛幻是佛，不管你有多少大劫，早晚还非死不可，毁灭的那叫涅槃。所以既然又是要涅槃，三十二相难道佛还能毁灭吗？还能有出现，还能圣佛还有圣灭吗？圣佛是法身，法身无所谓三十二相，没有那个相，无时无终不生不灭，那才是幸福呀。所以说三十二相既非圣相，不是法身，法性是相，是名三十二相，故且观的名叫三十二相，这是一种解释。但是应身佛是有为的身体生命，虽然不是法身的实相，不是那法身无相之相，但是应身为什么能出现？证了法身以后才能有展现出来应身。所以应身所依靠那个来源，所依靠之体就是法身的真体。所以说应也好，话也好，暂求你的心，我们大家的心能离相别自招，但能离相，法法无非常住法身，应化身生灭身也可以障成不生不灭的身，看你的心里有没有执着。另外说佛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二三十二相，这个讲法佛的这个解释是破说，要破你执着相，执着三十二相，他要破你的这个执着，这种说法。刚才说的叫成就的成，成说那个叫破说，成说什么就说了，应身有为之相，虽非法身实相，但应身所依之体本是法身真体，但能，只要你能，故且你能啊，但能离相，法法无非常住法身也，这叫成说。所以说华严宗就是不生不灭的东西就在生生灭灭的那个里头了，所以生生灭灭的东西你也不可以抛弃， 你抛弃生生灭灭的东西，不生不灭的东西你也死掉了，可是能不能死掉不生不灭的东西常住不变，也是你也是佛的法身，你想抛弃也抛弃不了。我不要我自己了，我不要，怎么不要我自己？我是啥是啥你也没有摆脱你自己，你的社会讲你的灵魂还是你自己，所以说你没有谁有什么都可以放弃，你放弃不了你自己，真的你放弃不了你的本性灵性，假的你也放弃不了。所以说拿个泥巴做个狗，哎呀这狗啊我要找泥巴呀，我不要它，这是假象有生命，我要把它回来，我不要它，你拿走，你要拿走这个假狗泥巴狗，你那块泥巴也没有了。所以说生灭不生灭，那叫随缘，生生灭灭中随缘出现，它可不变。那个泥巴水变狗了，它还是泥巴，不过外相变了，本质没变。所以说随缘，随是随缘不变，说随缘它不变，不变之体发生佛性，我们的妙明最近心经灵体，虽然这个土怎么地也不变成木头，也不变成煤渣，也不变成黄金，可是它可以随缘，你叫它做狗就狗，做什么随缘，在不变之中，不变在随缘之中，生灭即是不生灭，不生灭即是生灭，所以生死即涅槃，涅槃即生死。可是你要达到这种境界，先把执着要把它破除，不破除达不到环境之力。所以说法界缘起，你看看四行老法师的有一本书，五种缘起，最后的华严中的法界缘起就是这种结束。所以泥巴就在猫狗之中，用泥巴之中，猫狗就在泥巴之中，那个一个猫一狗就是泥，那块泥，那块泥就是这两个，一个猫一个狗。要这么想，生死即涅槃，烦恼即菩提。要能明白他就明白，不能明白佛都没有办法啊。这是一种。另外要完了啊，下边很好讲，须菩提，要有善男子善女以恒河沙等生命不死，要无缘一世九州乃至受持是欲等为大因所起不成就。这个不是这一次，这又是较量功德提教因缘啊，什么民众律用较量功德案例证明，这都有固定的一种说法。较量功德，这个较量功德不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第一份第一次在第八份，第二次在第十一份，第三次就是这一份。为什么呢？第十三段后边须菩提，当来之时要有善男子善女，能于此景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悉示人，悉现示人。须菩提，要有善男子善女，以恒河沙等生命不死，要福有因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所弃不生中，这也叫功德比较的较，无量寿的量，念个量，功德较量，拿世间的布施啊，各种的善德，所感得的善果和金刚经的功德的比较，世间的功德比财施，财施啊，法施，无为施，财施就是拿物质拿钱送给啊三宝，送给贫苦的人需要的人，物质和金钱。法施呢，是以佛法两种法，世间法，你像儒家啦那种道德啦理论啦，教化人的手段方法，拿那个去教化众生，也叫法师，那也是世间法师。这个法师狭义的讲法是用佛法，把佛教的道理写给别人，讲给别人，指示给别人，督促别人实践必行， 研究道理，这叫法师。另外无为是大无为的为，无为是那两种解释。拿布施因来讲，我生命都在所不惜，为了佛教，为了救人，为了什么事儿，肝脑涂地啊，粉身碎骨，万事不辞，在所不惜。在对方来讲呢，他有困难，有恐惧，或者有生命的危险，你给他解除这些问题，这就叫做无为事，使他无所惧畏。这些功德的比较，世界上来讲，社会来讲，拿命来去布施，功德最大。可是呢，在佛教的立场讲，那个功德还不算大。用佛法来布施，功德很大；拿《金刚经》来做功德，功德是更大。你完全把《金刚经》实践力行了，功德很大。你把它完全讲得很正确、很深入地说给大家听，写给大家看，功德也很大。假使智慧小的人，仅仅会念、会持诵、读诵，不管懂不懂，功德也大得很。而且你不用整个的一卷《金刚经》都念，你仅仅念三五句乃至四句一等的功德也都大得很。怎么个大法呢？这是第三次的比较，第一次是第八段，第二次是第十一段，这段文章现在是讲的十三段，这个十三段是第四第三次的比较了。第一次比较就三件大件事件，整个的装满了金银财宝七宝来布施，那功德也不于把《金刚经》念了两句。第二次比较呢，像恒河沙数，那你的沙子很多，每一个沙子算一个恒河，恒河里无量无数的沙子，换句话变成无量无数的恒河，无量无数的恒河的沙子算无量无数的世界，把那个这样的环境都把它装满了七宝，那个功德不是，也不如啊《金刚经》念三五句的功德大。现在就不是了，那是身外之物，现在拿身体，拿生命，拿生命来做好事，救人，济物利人。拿多少生命不是死一回，像恒河沙子，一个沙子算一次的死亡，算一个身体。恒河沙那么多的，你生生世世用那么多次数，那么多的生命来做好事，来救人救世，也不如啊，也不如啊，把《金刚经》三五句拿出来，你来的念也好，接受也好，你融会贯通也好，或者说给别人去听也好，叫别人懂也好，这个功德还比你那无量无数的身体的生命的牺牲的功德还大。为什么？因为啊，用别的来布施，你仅仅能救他一时的困苦艰难，你不能够给他彻底解决问题。今生今世你给他饭吃，给他衣服穿，给他看病，给他钱财，给他物质，老实讲，你怎么解决这物质上的生活上的问题？你给他讲解什么学识、学术、技术，指导他免费。老实讲，他不会正见一点知识，人类真正的苦恼，我们都知道，八万四千烦恼，概括的讲，有110种，还有说104种，还有说八苦交煎，八种苦。归纳起来有三苦，都可以；有两苦也可以。开展出来无量无数的诸苦，那么多的苦恼，你都不能给他解决。就拿有病说，你拿钱治，世界上也没有说有病一定会治好的，那也谁也治不了了。有病有钱去治，也未必不死啊。另外，就说你所有的病都给治好了，最后的寿终正寝，他结束这一期的生命，你解决不了。解决不了，才是生死轮回，来生还要遭遇很多的烦恼。所以说，打算彻底来救他，一了百了，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问题，一定要他把他生死给他了断。生死了断，非用佛法不可。不用佛法，没有一个世界上没有一个第二个办法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说，佛法的功德挺大。 既然佛法功德了，刚才讲了财是法是，另外内财是，财是拿物质和金钱叫外财，内财是是身体无为识，刚才也介绍了，无为识也可以说把内财识也可以含舍在内。现在不讲为什么说世纪记经典就可以抵挡了，但可以说是它的价值啊，比无量无数的生命牺牲生命做好事功能还大。大家要知道，第一个，读诵经典你不懂不要紧，读诵那个经文，你三不二言之中你就有一个不二言，读被你读诵的经文是文字不二言。第二，你要念那个经文的时候，你不能东想西想，心不在焉，心要在上，随缘的随，随缘那个本身随缘就是随从的随，文章的文，出入的入，观世音不是观，叫随文入观，你不是观念就完了。这很坦白讲的，每一次我在这念，我就等于给自己讲一遍，念得再快等于讲一遍，最快八分钟，我不能那么念，都念的十三分钟到十五分钟，每一次念有的时候感受不同，心要比较稍稍浮躁也就算了，稍稍要是自己个慎重一点就感觉这一次跟下次不一样，跟上一次不一样，有的时候呢不能那么距离那么时间那么短，有这个月读诵回想上个月，这次的感受不一样，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常常有新的感受，换句话有新的对他的解释诠释，全虚不是全，严格把它讲成完全全，这是每个人不一样，跟这个金刚经语言不一样，经验时间的长短，你信佛多少人跟多少不一样，当然有的时候上根不一样，智慧不一样，但是绝大多数人知识分子念这个经都是念一遍就等于给自己粗枝大叶的讲一遍，所以那叫随文入观。我印光大师建言中人也有讲，不要滑，滑头滑脑的滑，三点水加骨头的骨，滑口一流嘴就过去了，滑口堵过不可以，要随文入观。也有人讲了，你不管他什么你就念吧，这个很不对，就是随便念，你想解释也不行，没有办法解释也不能解释。有一本书楞严咒书很密密麻麻的，相反的就稀稀疏疏的，蔬菜的蔬去个草头，就是把这疏通一下，把这经典的密密麻麻的很紧凑的道理给它疏散一番，好像我们有空隙，换句话好像我们了解。所以古来的大别注解都说楞严经书金刚经这一书，这但是现在说话就是注解，所以随文入观，不念观，眼睛看叫观，心里体会叫观，随文入观，不要滑口读过，这叫观照合也。第三，你观照来了观照去了，一日久浅尝就有所悟，一日久年深的体会的就越深，你所体会那个东西对象，你的心中有所得，最高的境界才不说得，得到最基础你才不行得。现在也是到时候我们叫无所得了，把金刚跟你干脆烧了算了，也不用念了，也不用研究了，你可真无所得了，什么也不懂，你无所得了，永远你真无所得，得不了那个无所得。你要现在什么也不懂，比方说我们是文盲，将来要读书有所得，得到最高峰了一下子，那又一个无所得，跟最初的无所得不一样，还是清源唯心禅师说的话，老生三十年前呢、啊、你看了三个大地世界的四十五，跟别人没有两样，见三十三水是水，用功修道常禅三十年，眼睛变了，不是眼睛变了，对宇宙的人生的真理体会深入了，以佛法的智慧阳光转到核心的问题去了，看到不是原来三十年前不是社会大众看那个山假山假水，所以说参禅的用功三十年以后，见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最后人还用功又一个三十年，这就六十年了，一开始 做了三十年在中间，又来了三十年，六十年分三个阶段，六十年以前，六十年以后，又连了三十年的中间，这个人的结果，他就讲我呀，还是见三十三，谁还是谁，三还是三，这跟咱们用功那个，我看见三十三谁是谁不一样。这个道理啊，大家要知道，也可以说是空家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善恶人。第一次要观察宇宙人生的道理，要读书，读一个大宇宙的书，不是用指引的书。谢冰心女士，民国初年的一个作家，有《冰心文选》，她还有诗，她脱不了，因为她那个时间表脱不了旧时的台子，是不是？是不是？谢冰心呢，有个《冰心文选》就讲，学问不是在书。不仅仅是在书本上，换句话说，整个宇宙、整个人生、整个社会都是学问。用眼睛也看，主要是用心来体会。这个书本啊，狭义的书。所以呢，佛家讲读大千的经卷，大千世界都是你的经典。看无字之真经，不是看个书本的时候，看没有字的那个经，那是真经。那就是善恶业，那。就是禅定的高境界。第一个，你读经《金刚经》的时候，这是文字作业，叫你抓住、掌握。第二，感觉在那念，自己有所体会，你叫观照作业。当然了，观照还有一种观照，你不必念，但说有相皆是行，你坐是站的，说是参禅也好，说不是参禅也好了，你就在里面体会，反正就也可以。如来者，即普法如意。什么叫如来？什么叫诸法？什么叫如来？如的道理，如来就是如，如是个什么东西？这也可以啊。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你体会这个也可以啊。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也可以。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入宇宙殿，应作如是观。这都是《金刚经》可以拿出来去给你参禅这个用的。另外的话，也无所住而生其心，也可以。也可以说凡有所住则为非住，这个也可以。应生无所住心，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都是金刚经的成语。把这些东西要体会了金刚经，这我刚才讲那些懂了一句，整个金刚经都懂了，甚至于圆觉经啊、维摩诘经都懂了，把楞严经的一部分要害心脏也掌握了。你灌来灌去观照佛言，水文路观长了，你所体会的境界越来越微妙，越来越深奥，越来越提升，那个东西实相佛言，不过还没达到抓到到底的真正的实相佛言，可是朝着那个方向走了，好像很厚一个东西，你一定穿透的，虽然没整个穿透，你一定穿了一个深度，那就叫做实相佛言。大家看一看，不要轻视你念金刚经，你的念经的念不要轻视，念金刚经在这同时在那念，一定具足三不言，也就是天台中的三十三观。另外的话，楞严经大师有一段叫做大势至不是念佛圆通章，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毒舌六根，一句话六个东西都可以制服了，降服了，也可以说把它堵住了，造祸的根源都把它堵住，也可以说把它临时化解。什么叫毒舌六根？那么阿弥陀佛一念，舌根清净，嘴口也清净，毒舌六根就是三业清净。你在那念佛，你不能一边挠一边乱动，跟那小孩子又敲又打，也不能说干什么，端坐身业清净，眼睛看着佛像有持名念佛，我们说的是称名念佛，称念佛观相念佛，看着像观想没有相，靠心里去观，这都没离开相，最后而善实相念佛。中间那两个阶段，老师讲你是眼根，眼观相念佛，眼根清净，鼻子稍稍响，可以说是六根处处尽清凉，这个檀香刚才我一进来，今天檀香烧上，一进来就是芬芳扑鼻，而且不是世间那种化妆品的香，叫人提起清凉心，
清净心正念，恭敬心肃穆心，鼻根清净，眼耳鼻舌，眼耳鼻，眼耳鼻舌，舌讲了口业，眼耳鼻舌身体专注，怀着有一跪着念，跪的很痛苦的站着念，站着又累了疲劳了，转着念，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心里散乱，再坐下念，恐惧了大声念，睁开眼念，心里散乱了闭上眼念，默念，默念叫金刚持。所以说大家看一看，一句那么阿弥陀佛毒舌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都把它掌握，都把它老实了，像野马信缘一马都叫它老实。所以说念金刚经已不如是了，据我个人的经验，靠散乱的人心里心神不定的念金刚经反而还能稳定，念一句阿弥陀佛不可以。为什么？一句那么阿弥陀佛回来回去就那一句话，心里还可以乱想，嘴里也错不了，哪个像走路是胡思乱想，腿还能走。你要念经不行了，他说啥你心里不能分，一分念不下去就得定住。念经反而能舍心，三个耳朵的耳加个提手，能够舍心，能够掌握心，能够控制心啊，每个人的根基不同。所以说大家看一看，你念金刚经三波也具足，六根都舍六根，三业清净，身口意都清净了。你念金刚经那心在净上，没有乱想，身体站在柜子，嘴巴在那念的，三业清净，都舍六根，三波也被你掌握了。旁边还有鲜花供养，鼻子也清净，眼睛在看得清看得像啊。所以说因为有这些关系，三波爷一念经就叫你掌握了。三波爷是干什么？正道的次第，正道的手段，正道的道路，必由之路，必定经，小道有这些人必由之路。老师讲对，就这条路是到哪里去？到正道，证明你正道，正道你正道的路上去，正道就能疗生死去烦恼，一了百了，生死问题解决，什么都解决了。这比内财死、外财死、法死、无为死，比一切一切的功德无量无边。这个道理就是用这些关系，所以这个经上一再讲乃至四句地藏，他的功德呀也是无量无数无边。但是呢，你要假设会运作，你把有形一样事物财物布施，你把可以转化为三轮体空，转化为啊佛法的不恶业的部分的出来，你也可以把它有为法转为无为法。实际我们在做这个无为法也是用有为的东西在那做。第一个经典文字是有为的，这个书本，第二个你的肉体是因缘所生的有为的后天的虚假的，你的心理你不是以智来修，你是以思来修，思也是个虚，思性无定，思性也是虚，这个虚假。楞严经就在那就一再的彰显，彰化的彰，台中彰化的彰，显阳明生显出的彰显表，展示，展示台穿服装，服装展示那个展示，楞严经展示什么？要以自修，我们是以思修。我们现在的怎么办呢？说我用字是在哪里？我不知道。先把思得用功转来转去转成思，那以后再用功才是真用功。前面与思来修叫闭着眼睛修，瞎目，等转为思以后再修了，那是睁开眼睛修，那是真正的修。释迦牟尼佛讲啊，思是虚妄的，是生灭的东西，要用思来修，是要把沙子煮成饭，在楞严经里的，那是办不到的。所以四句句只是哪句讲的，这个已经讲过了，不要重复了，哪一句都可以，要整个的经文来看，要掌握住，给他看四句，不是这里的文字，而是这里报偿的道理，报偿一个空说空，因为众生只道一些印证，我们要把它看穿了，只道它空，虽然它空，它还在这虚无缥缈，还在这转来转去，周而复始，生生不息，有这个有，不是最初那个见山是山，水是水的，不是那么坚固的了，这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有啊，要有要无的有了，那是六种比喻，梦幻泡影入电那种有， 然后说空也不对，说有不对，有而空，空而有，所以它非空非有。所以它非空非有，也一空也一，就是此地千里的此，少了少一横，那不是个点儿。实啊，现在是一有一空，也有也没有。你看，这就叫四句句。《金刚经》含藏四个道理：它空，它有，它非空非有，它一空一有。另外，它谈空，它又谈不空，不空它就是有。它然后说空也不对，不空也不对，它叫空不空。空不空也是指到非空非不空。所以说，也是谈一个一卷《金刚经》，它有四种道理。不是自己者独立的这四个东西，好像抓一个红面粉，抓一团白面粉，黄面粉，四个东西把它整个的撒到一起，搅和一起，融合在一起的这四个东西。这个道理是研究根据天台宗的，和龙树菩萨那个经一样。还是那句话，因缘说圣法，我说即是空，就是佛说即是空。一名为假名，四名重道义，也有说一名重道义，这四句话就是引用这四句偈，实际就描写我刚才讲的空有非空非有一有一空，也是描写那个空不空，空不空，非空非空。另外四句偈有什么宝贵？法不在多，对即便好。另二的话就是四句偈，你不能因为它少就轻视它，好像帝王的玉玺，帝王的印，圣旨一盖的印，叫谁知他有生杀予夺之权？那个头上一盖，那个玉玺呀，有两句话：受命于天，既受永生，受啊，接受的受，不是教授的受，听说去掉，命令的命。研究共产军那个燕字，把草字去掉，于放字上的鱼。受命于天，换句话，我是正中天子，替天行道，我是天子儿子，自抬身价的，受命于天。既受永长，既也接受永远的永，长生的长，孔子曰的曰，两个字落一起，这八个字这么一个土壤一盖，就有生杀予夺之权。大家要看那个什么叫什么李世民呐、你就知道了。那皇帝说教的实际是说教过的，他把魏征的那碑，他死以后给他立个碑，一想又想他那个顶撞的，他不高兴，给他拔了，把碑就打断。后来一想，哎呀，还是魏征要在的话，何必有很多事情不能解决呢？他告诉下命令，马上就得立起来，他要你怎么的就怎么的。所以这一个玉玺啊，有生杀予夺之权。《金刚经》的四句偈，老实讲也可以，好像生杀予夺这个权威一样，很有权威，叫我们成圣成凡，在这一转念之间，就在《金刚经》的真意。所以说，《金刚经》的乃至四句偈，也比恒河沙数那么多的生命还宝贵，这一段是真正结束。请大家看《离相记月份》第十四。大家看经文：儿时须菩提，闻说四经，深解意趣，应该深谢意趣都可以了。涕泪悲泣，而波佛言。西游世尊呐，佛说，就你老人家，佛说如是甚深经典，我从昔来所得慧眼，未曾得闻如是之经啊。世尊呐，要富有人得闻是经，信心清净，这是实相，当知世人成就第一西游功德。我们先念到这，先讲这一段的题立相。理想大家很好，讲的太多了。什么叫相？有两种相，也可以说有很多种相，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金刚经讲四相，还有更扩展，人相、法相、佛相、非法相，这就是一种讲法。先讲相，这一段释迦牟尼佛的经文是告诉我们，要不要只照虚无缥缈因缘说说法，宇宙万有这些东西，要把它， 不要看见他的印证。有个显明法师，严明生显父母的这个显，示威的是不是显明，这个人不在世。显明法师有一本书叫《金刚经真义书》，真假的真，仁义道德的义，弥陀书场的书，就是我刚才讲的蔬菜的书，去了场头，叫《金刚经真义书》。这本《金刚经》很不容易看懂，要看懂了，这个注解是太好，简单明了扼要，很少是他说的话。他从《大纲经》里能够解释《金刚经》的句子，他都把它拿出来了。这个功夫下得太厉害，是记忆力要好，要浪费很，要消耗很多的时间和精神体力，拿出来了来解释《金刚经》。这个名叫做以所以立，就是用以经用经文解经解释这个经，很难。这个书很不错。《金刚经》这一书相当好。他有一个看法，比如我看见这几十种类没有他的看，他说这一分这一段离相寂灭分第十四，假使分《金刚经》分前半本后半本，这应该是下半本的开始，要有卷上卷下，应该算卷下，他有这个看法，这告诉大家就算了。下下是什么下呢？这是主要这一段告诉我们要不停留在一些相，不执着一些相，所以叫一相。不知道什么相，不停留什么相，不住什么相。第一个，我言众生受者是相，金刚经讲了，这里头产生的行动或者还有要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这叫六尘相。大家讲了，不住色不死，不住声香味不死，这个触法这个不死啊，我们这个经文已经都讲过了。第三，不住法相，这也讲过了，法相非法相，非非法相，这个也讲过了。也另外也不住佛相，不住法相，不住非法相，不住非非法相。拿世间法讲，叫你不住我因众生受者相，受者是相，不要住色声相味触法六尘相，也可以说不叫你住色受想行识五蕴的相，这是不住世间法的相。第二，出世法的相也不可以这个执着。出世法的那叫不住法相。哦，金刚经是个佛法呀，整个是抓住这金刚经的道理，你不抓住也不对，那何必讲，何必来研究呢？你抓住事故不化，抓住它也不对。并没有告诉你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他是不说的，你应该得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说这是不住佛法的相。另外不住啊佛相，佛相上面只是三十二应化身，三十二应化身讲的，这是有生必有灭，有开始有完了，所以叫你离相见佛，离相度生，度因无量无数无边众生而实无众生得念住者，这个度众生叫你离相。无住不死，因无所住而行不死，所以不住色不死，不住声香味触法不死，这都是金刚经。这也是哎，不住佛法。另外非相见佛，要以色相我，以音色听我，是因心行道不能见出来，这个也都告诉我。你要看见什么，那你还要悟道，有见到位，离相见佛。看见什么？佛说觉也，觉是个什么？觉性，性是个什么？是能够形容灵灵灵灵的。我总是，哎，我看别的人家不是佛法，总是可以用，也可以用。你别看王阳明那句话说的不错，众离聚而万事出，那里都聚住一切，也可以说万事出，一切万有都从那里展现出来，是他的影响。众离聚而万事出，那个东西，虚灵不昧，众离聚而万事出。两句话是解释他，他那个东西形容他叫虚灵不昧，虚空的虚，因为他没有色声香味触法，眼不能见，耳不能听，嘴不能尝，鼻子不能闻，身体不能碰，所以他虚灵，虚虚空灵，他什么也不知道。顽固那个元旦的元下的第一页、第二页、第几个配件的顽，明顽又名教主，明就是又名就是印朝地府， 很优雅的有，这个就是很优雅啊。这个有名叫做有名，名观不灵，名观不灵啊，这个那是王统，就是真正的太统。这个虚空呢，它不同了，虽然什么也没有，它很灵，有什么它能够觉悟，它能够觉察。换句话说，我们只能说它知，它是个知，它不是个小的知，看着知道前面不知道后边，知道今天不知道明天，知道这个问题就不知道那个问题，知道今生不知道前生不知道后生。他我说不知这个知，我说不觉，不是不是，到处他都有，都是他的眼睛，整个宇宙都是他的耳朵，都是他的鼻子，都是他的嘴，都是他的身体。没有身体的身体才能大，有身体你就大不了。你只要有你的个体，有你的主体，你就大不了小不了。你要想着最大最小，极大就是智慧，你就必须把你的身体化解开，融化了。融化那那是物质，还没有用啊。你的灵性那叫虚灵，不昧，不昧就有它灵，不昧就解释灵，虚灵不昧。还是老话，中庸讲的，瞻子在前，顾言在后。你感觉它在左边，它就在右边。这个东西啊，你因为在前面嘛，它还在后边；你要在左边，它在。你要说它大，展子密于六合，四外八方，东西南北加上下，这叫六合。我们佛教叫十方，它加四个角落。展子密于六合，要把它放了，要说它大。卷子要把它缩小，退藏于密，比小的小，没有它，好像不存在。所以说，最大的东西是最小的，最遥远的东西是最刚烈的、最刚强的。你再看金刚钻都把你磨成这个金刚钻，多少个棱角放了好多的光，带着金刚钻的戒指，它都能被人毁灭。虚空很远遥，谁可以远遥？你谁也没有办法。